我想我们要有那个这个那我们这个会里是那个主题是划时代的影响，是不是？然后我们要有划时代的影响的话，我们一定要跳出自我的圈子。
是这个大会主题是划时代的影响，我觉得呢我们就应该是跳出我们自己的圈子。
那么教会要有划时代的影响的话，一定好，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要有划时代的影响的话，个人的话一定要跳出这个自我的小圈子。那你看，对不起，
我
们
刚才再说一次，我们的主题是划时代的影响，那我们呢一定要有个概念，就要跳出自己的圈子。
那么教会呢要有划时代的影响呢，一定要有一个世界的眼光。
那如果教会要跳出有个划时代影响呢，一定要有个世界的眼光。
那么我们这一堂的专题是教会宣道拆船的推动。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教会宣教拆船推动。
好吧，我们先低头祷告。
我们先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晓得人的言语所能讲的是很有限的。
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人的言语所讲的真的很有限。
可是我深信拆船是你自己的心意。
但我们都相信拆船是你自己的心意。
主耶稣你自己也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照样差遣你们。
主啊，你都讲咗，父点样差遣我，我都点样差遣你们。
求你帮助我们知道怎么。
求你帮助我们知道。
叫我们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面为你做工。
但我们想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面怎么样为你做工。
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把拆船的概念清清楚楚地印在我们心中，
将拆船的概念清清楚楚地印在我们心中。
我们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你，
我们将这段时间交托给你。
奉主耶稣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
你们好。首先我想再介绍四本书。
首先我想介绍四本书。
这四本书已经在那个荧幕上面了。
这四本书呢，我已经放在那个荧幕上面了。
假如你读过这四本书，对教会的拆船的认识也差不多了。
如果你读过这四本书呢，对教会拆船的认识都差不多了。
假如我今天所讲的话，你都记不得，都忘记。
假如你真系将我今日所讲嘅嘢都唔记得咧，
希望你不要忘记买这四本书。
希望你都唔好唔记得买这四本书。
那么。这个书摊上面有三本，
书摊上面呢就有其中三本。
那么第四本它没有的，它可以替你订。
第四本没的呢，它可以帮你订。
其实那三本那个数量也不多，
其他的三本也的数量都不多。
说不定呢，你们当中也有一些就是要写上名字的，让请他们订，以后寄给你。
所以呢，或者你可以写上那个书名呢，叫他以后可以寄上给你。
那第一本呢是那个郑果牧师写的《拆船问答》。
第一本呢是郑果牧师写的《拆船问答》。
这是中国信徒布道会出版的。
这本呢是中国信徒布道会出版的。
其实1982年就出版了。
其实1982年就出版了。
那么1994年他给他修订，所以有1995有个修订版出。
不过1994年呢再修订，所以1995年呢再出。
那这本书里头呢，圣果牧师列了140多个问题。
在这本书里面呢，郑果牧师列了140多个问题。
分了16章逐条问题那个来解答。
分了16章咁样回答。
那么所以这个对拆船一半地的遇到情形大致都会提到。
所以在拆船遇到的一般的问题呢，都会有提及到。
第二那个是龙威内肖念全夫妇他们一起写的。拔上宣教之路这本书。
第二本呢就是林维乐和肖念全夫妇所写的《搭上宣教之路》。
这是校园书房，就是台湾校园书房1990年出版的。
这个呢是台湾校园书房1990年出版的。
龙医生夫妇呢，他现在在香港训练宣教士。
龙医生夫妇现在在香港一起训练宣教士。
他们过去是在新加坡这个。有那超越文化的宣教士训练学院里头负责。
他们之前呢就在新加坡超越文化的学院里训练一些宣教士。
那么这本书呢是从 宣教士的观点来写的。
这本书呢是从宣教士的角度来写的。
那么第三本呢是连大理这位先生所写的。
第三本呢就是连大理先生所写的。
他是我想他是美国人 Arnold Lee， 他英文名字叫的。
他是一个美国人，他的英文名字是 Arnold Lee。
他是海外基督使团，就是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里边的一个领导人。
他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其中一个领导人。
这本拆船施工手册。出版了之后呢，那么校文团校文书房就要有那个刘如清来给他翻译了。
他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呢，有校文书房的刘如清去帮他们翻译。
所以是1991年在一个校文书房出版的。
1991年校文书房就出版了。
那么这个呢，这一本呢是从一个差会的观点写的。
这一本呢是一个差会的观点
去
写的。
那么这第四本呢就是我写的这个教会差传侍奉推动手册。
第四本呢是我自己写的教会差传侍奉推动手册。
在1993年在中信出版。
1993年在中信出版。
那这一本呢是从教会的观点写的。
这一本呢就是从教会的角度所写的。
那么这个是开始的时候我是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的论文题目就是在这一方面。
当我读在神学院读的时候呢，我的论文题目呢就是写这个了。
为了叫很多教会都方便的话，我就请中信尽量把价格降低。
为了方便很多教会呢，我尽量叫中信呢就将我价格呢就降低。
然后好叫大家能够广泛的利用。
我叫大家都可以广泛的利用。
所以中信才在收4.5块。
所以中信呢只收4.5元。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的体验，就是这个我们应当谢谢中信，希望大家能够体验到这他们的慷慨。
希望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个的慷慨。
那么当我所知道的呢大部分都写在这本书上面了。
我所知的呢大部分都写在这本书上面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专题题目是教会宣道拆船的推动。
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呢是教会拆船宣教推动。
那么宣道跟拆船这个这样，那在我们在这里的环境呢，实在是一个意思。
宣教和差传呢，在我哋嘅当中，其实系同一个意思。
可宣道这个字呢，也很广泛，所以
宣道呢个字亦都广泛。
所以这个有时候跟人家呢说起来就不太清楚，就是关于是讲什么东西。
所以有时候呢讲起上嚟呢，大家好似唔系好清楚讲乜嘢。
因为我们也有宣道会，也有宣道书局、宣道诗歌什么的啊。
宣道施工。
那么拆船呢，就是拆犯人出去传福音，那么这个的那名次是相当好，有比较有意思。
拆船呢，就是拆犯人出去，这个名字呢很有意思。
那么，可是拆船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拆船究竟是什么呢？
那么我们得先说一下。
我呢
喺度讲一下。我会照着你手册上里头那个大纲的次序来讲。
我会照着你手上的手册上的大纲来讲。
那大纲是这样，我重复一下子哈。第一呢是要清楚教会拆砖侍奉的概念。
第一系要清楚拆
砖
侍奉的概念。
这个呢就包括拆砖的定义。
这个呢就包括拆砖的定义。
拆砖和当地布道。就是的不同。
第二呢，就是拆船同埋当地高度直行的不同。
还有的就是关于拆船侍奉的系统。
仲有呢，就是拆船侍奉系统。
那么第二项呢，就是激发教会拆船侍奉的要素。
第二项呢，就是激发教会拆船侍奉的要素。
那么有五个要素是教会一定要发展的。
有五个要素，教会一定要发展的。
第三呢，就是说要计划 教会拆穿的办法。
第三咧就系计划教会拆穿的办法。
啊，换句话说，你要推动拆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换句话说咧，你要推动拆穿，你有冇啲咩嘅好办法咧？
那么推动教会拆穿侍奉呢？啊，第四就推动教会的拆穿侍奉，就是说有了这办法，我们怎么推动？
第四咧就系讲推动教会拆穿的侍奉，就系话我哋有办法啦，但系点样去推动咧？
那么头两项是比较讲理论一点，
头两项咧系比较理论一点，
啊，后两项是行动，
后两项咧就比较行动，
啊，那么头两项我们今天讲，
头两项咧我哋今日讲，
那么其他的时候我明天再接，明天再继续，
其他啲咧我听日再继续，
那么有了适当的理论呢，才不会走差，
有了适当的理论咧，我哋先至会走差，
所以理论的根基是很需要的，
所以理论根基我哋唔需要嘅。
啊，所以照着我过去20年推动拆穿的经验啊，
所以照着我过去20年推动拆穿的经验，
我们所缺乏的实在也不是办法。
我哋缺乏嘅咧，其实都唔系办法。
缺乏的是负担。
缺乏嘅咧系负担。
啊，所以有了正当的理论概念呢，才会有正当的负担。
所以有了正确的概念咧，先有正确的负担。
所以我们的今天啊，会比较着重那个概念。
所以我哋今日比较着重。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
因为很重要的，
嗯，那么什么是拆穿呢？
什么是拆穿呢、
啊，我们支持宣道士到比如说到西伯利亚去在那里建立教会，那当然是拆穿，
譬如我们拆穿一个宣教士西伯利亚去，那这个当然拆穿了，
那么制作福音的广播啊，但广播到共产国家或者那个回教国家，那也很清楚是拆穿的工作，
支持这些宣教士去共产国家回教国家，这些当然拆穿的事就清楚了，
那么可是你讲到说啊，神学生的奖学金，
但如果你讲到是神学生的奖学金，
或者推动在城里头那个大学里头的学生的福音工作，
或者是推动啊大学生，大学里面的大学生福音工作，
这算不算拆穿呢？
这些算不算拆穿呢？
也许说是到 下另外一个城市里头啊，去那里传福音建立教会，
或者去到另一个城市度传福音建立教会，
嗯，那么这个算不算拆穿呢？
这个算不算拆穿呢？
甚至我们可以说支持我们这个大会总干事雪新信来做学生工作，那算不算拆穿？
譬如我哋话支持我哋嘅雪新信牧师去做学生工作，算不算拆穿呢？
那我说这些都是好事，
我讲呢啲都系好
事，能够的能够的话就应该尽量去做，
能够的话就应该尽量去做，
可是呢究竟拆穿是什么我们也清楚，
但系咧究竟拆穿
系
咩咧都
未
搞清楚，
那个神给我们福音的大使命，
神俾我哋福音的大使命，
这大我们把它先把大使命分析一下，
我哋先系把大使命分析一下，
那么大使命呢就那个说前天呢，那个张子华牧师已经啊提到很多。
这个大使命呢，前日张子华牧师已经讲咗好多了。
啊，我们可以稍微那个温习一下。
我哋稍微温习一下。
那么在马太福音28章啊19-20节。
喺马太福音28章18-19节。
主耶稣说他。
主耶稣讲。
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
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全部交咗俾我啦。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哋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那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么这里呢？大使命在着重主耶稣的，这里着重大使命权柄，
这里呢就重了大使命的权柄，
并且呢工作内容
同埋工作的内容，
那我想大家特别也记得，并不是领人信了主啦，是得救了就算了，
我想大家都知道不是说定是领人归主咁就信了咁就算了，
这里说的是要带领人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这里是说到你要带领信咗嘅人咧，成为主耶稣基督嘅门徒。
啊，门徒是什么呢？
门徒系咩咧？
是一个能会跟随他的那个师傅的，他的主的。
门徒咧就系会跟住佢嘅师傅，跟住佢嘅主嘅。
啊，要跟他学习的。
要跟他学习嘅。
啊，这么一个人。
咁样一个人。
那马可福音里头的大使命在哪里？就十六章。
马可福音的第十六章。
十五、十六节。
十五节。
那十五节那里开始说，他你们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在上几个王话，你们往普天下去，全部都给马，给万民听。
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这里的大使命跟这个着重就我们传福音的对象。
呢度咧就系着重传福音嘅对象。
还有传福音的后果。
同埋传福音嘅后果。
一些人既然会得救，不信的人会被定罪。
信嘅人就会得救，唔信嘅人就会被定罪。
我们常常很怕得罪人。
我们就
很希望，就我们不要因为怕得罪人而不传福音。
我们就因为怕得罪人，有时我们不会传福
音。你知道他们会永远被定罪。
你知道他们会永远都是被定罪。
那么路加福音里头是路加二十四章四十四到四十九节。
他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那么我们也许这个比较长一点，我们就从四十六节开始。主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四十六节嗰度话，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之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你们也是这些事的见证。这里就着重大使命的信息。还有它的范围在哪？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也提到它的圣经的根据。那么这里在很清楚说的这个信息是什么？
这个我清楚讲到这个信息是什么了？
是悔改赦罪之道。
是悔改赦罪之道。
你提到这个，我很想我就想到我在北京的时候。
咁就令我谂起我喺北京嘅时候。
我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
我嗰阵喺清华大学读书。
我有一个同学。
我有一个同学咧。
他是上海来的。
佢上海嚟嘅。
他小的时候常常到松明岛去。
他小的时候呢，就是在一个岛那里。
松明岛，那是长江，在长江口一个口人的一个很大的岛。
在长江口的一个很大的岛。
那么他说
他就说
他小的时候犯了一件罪。
他小的时候呢，就犯了一个罪。
他世界上面只有两个人知道。
他世界上面呢，只有两个人知道。
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一个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
可这个罪叫他朝夕不安。
这个罪就叫他很不安。
那么他到松明岛去干什么呢？
他去那个松明岛去做什么呢？
因为那里有个道教的会在那里。
因为那里有个道教会在那里。
所以他去那里希望借着道教宗教能够找到罪的解脱。
他去到那里就希望找到宗教帮助他一些的解决。
可是呢，道教里头找不到赦罪之恩。
但是道教里面呢，就找不到赦罪之恩。
因为他们传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
因为他们所传的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么他到清华来读书，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咁佢嚟到清华读书呢，就追咗个女仔。
那么这个女孩子是个基督徒。
呢个女仔咧就一个基督徒。
每一次他来就传福音给他。
每次他来呢，都系我传福音。
他忍不住跟他吵了架了，不吵了架了，后来他忍不住又回来了。跟他吵架，在那争辩啊。那么当然吵了架，后来他还又回来，又要找他。那么有一次在城里头有布道会。
有一次咧喺城里度咧有个布道会。
这位姊妹说的，你有个脚踏车，你进城很方便。
那个姊妹呢就话，你都有架单车，你好方便啦。
我好不好？你进去听了到，回来告诉我，他说看看那些牧师讲的是什么。
不如你去听下嗰啲牧师讲乜嘢，跟住翻嚟话翻俾我听。
那么这 这个这位同学呢，当然他因为爱的缘故了，那不单是去听。
这个同学呢，当年为了爱的缘故呢，就去听了。
还去记笔记。
仲去写笔记。
还不单是记笔记，回来还重抄一遍。
唔单止写笔记，翻到嚟一咁重写咗一次。
整整齐齐地送上去。
好整齐咁样交上去啦。
那么当然后来这里头那个信息慢慢就进入他的心。
当年呢个信息咧，慢慢咧就进入咗佢嘅心度。
我很记得有个星期五晚上。
我好记得有一个星期五嘅晚上。
我们有见证会。
我哋有见证会。
那么这个同学就跑进来。
呢个同学咧就走咗嚟啦。
他我很记得他这样说，他把手放在他身上啊，这个心房。
我好记得咧，佢咧就将个手咧就摆咗喺个心口度咁讲。
他说我这个一过去一直叫我心里的不安的这个罪呀、啊。
佢话过去咧一直叫我心里不安嘅呢个罪啦、啊。
现在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现在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
都赦免了。
都赦免了。
我说的话，这是脸上有笑容，有光彩。
他说的时候
呢，
都是面上有笑容，有光彩。主所
给我们的信息是那个悔改赦罪之道。
神所给我们的呢，是一个悔改赦罪之道。
好，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大使命。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大使命。
第二十章二十一节。
第20章21节。
主耶稣那里说的，父怎么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你们。
这里讲父怎样差遣了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这说起大使命的榜样，
这个就是大使命的榜样。
可是没有说清楚怎么样照样去猜。
但没说清楚究竟是怎样照样去猜
啊，是哪一方面的榜样？
是哪一方面的榜样呢？
那么张子华牧师这样也提到，那假如我们把这个在17章第18、19节连到一块儿，
假如我们将第17章18节
，
十七章十八节连翻一齐讲
啊，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
咁我哋咧就容易明白啦。
17章18、19节怎么说呢？
十七章十八节系咁样讲嘅。
啊，这是主耶稣对天父的祷告。
呢个咧系主耶稣向天父祈求。
他说：你怎么样差我到世上？
佢话：你怎样差我到世上？
就天父怎么样差在耶稣到世界上面来？
就讲到天父怎样差耶稣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那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啊，张子华牧师的那天，他很着重那个道那个字。
根据牧师嗰日讲那个。道呢个字咧？
呀，我猜他们啊，到世界上来，那个道。
猜佢哋到世界上来。
那我的这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再着重的。
呢一度咧，我哋有一点仲可以着重嘅。
啊，主耶稣到世界上来的目的是在哪里？
主耶稣嚟世上的目的系喺边度咧？
为的就是要人因真理成圣。
嚟咧系因为想要人因真理成圣。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主耶稣来就是要你要我因真理成圣。
唔知你有冇谂过，主耶稣嚟就系因为要你同埋要我因真理成圣。
啊，我不晓得我们多圣洁。
我唔知道我哋有几圣洁。
不过这是主的目啊，给我对我们的目的。
不过呢个主系我哋嘅目的。
啊，那么他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
咁样佢点样做呢件事情呢？
他自己分别为圣来做这件事情。
他自己分别为圣去做这件事
他专心的分别为圣来在好叫信他的人能够因真理成圣。
他很专心的分别为圣的来到这个世上，叫我们也都能够因真理而分别为圣。
那么这就说明白他来的目的和他来的心思。
那就讲明了他来的目的了。
那么这个从这里的我们就看到父怎么样差耶稣到世界上来，他照样差我们去呢，就应当有同样的目的和同样的心智。
咁样咧就睇明咗父怎样差佢个仔嚟咧，子亦都要咁样差我哋去。咁样我哋咧就睇到显明咗主嘅心智同埋主嘅目的。
那不单是这是榜样的问题，也是一个继承的问题。
呢个唔单止系一个榜样的目的，亦都系一个继承的目的。
因为他说父怎么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你们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已经不在世界上面，我们留在世界上面。
咁样系讲明父点样差遣我，我亦都要点样差你哋，因为而家父已经唔再喺世上啦。
我们应当继续他来世界上面的目的和心智。
我哋应该继续佢喺世上嘅目的同埋心智。
我们做他的代表。
我哋做佢嘅代表。
那还有一处，我在大使命的境界，我们要看看这《使徒行传》第一章。
我哋就要睇下《使徒行传》嘅第一章，仲有一个大使命嘅
目的。啊，那么快。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话，他说，啊，但圣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啊，犹太全地，啊，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嗰度讲话，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
那么这里也提到大使命的起点和它的范围。
呢度咧就系讲到大使命嘅起点同埋范围。
啊，能力的来源跟那信息的中心。
同埋信息的中心。啊，
所以从这个。这五处的经文用不同的角度、不同重点来说明大使命是什么。
咁从呢个五处嘅经文咧，讲明咗大使命嘅目的。
就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在主耶稣的权柄之下为主做见证。
就系靠住圣灵嘅能力，喺主耶稣嘅帮助之下，我哋就完成呢个目的。
那么要传悔改赦罪之道。
要传悔改赦罪之道。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教导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
教导他们遵行主所吩咐的一切，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
叫普天下的人都有机会相信而得救，
叫普天下的人都能够有机会相信而得救，
并且能够因真理成圣，
并且是因为因真理而成圣。
这个大使命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
大使命是主给我们每一个
使徒的。哎，你说怎么说？从哪里知道呢？
你说从哪里知道呢？
啊，当然这是给那些传道人的。
你说那些是哪些传道人的？
也是给那些神特别呼召出来做宣教士的。
你说只是给一些特别呼召出来做宣教士的。
所以我告诉弟兄姊妹，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
但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个给我们每一个信徒的。
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知道呢？
你要回头看马太福音第28章。
你要翻翻去睇马太福音28章。
啊，主说叫你们要去的不到不这啊、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主话你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跟着主怎么说呢？
跟住点样话呢？
他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跟住话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吩咐你们的一切都教训他们遵守。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所以使徒有了这个大使命，他就得教。那个信主的门徒遵守主耶稣基督吩咐他们一切，
所以门徒所听到咧，佢哋就要教训呢啲人去到遵守主耶稣所吩咐嘅。
所以那个使徒们从在主内领受了这个命令。
使徒们从主耶稣里边得到咗呢个命令。
比如在五旬节的时候，3000人信了主。他就要教这3000人要遵守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一切。
他就要吩咐这3000人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那主所耶稣所吩咐的，当然就包括这大使命。
主耶稣所吩咐的，当然包括了这个大使命。
所以，从这里一代代传下去，所有的门徒都有这个福音大使命。
所以从这些一代代咁样传落去咧，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大使命。
好，我们在这里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大使命包括什么工作？
我们现在从教会的角度看看，大使命究竟包括什么工作？
第一，当然是包括当地布道。
第一方面是包括当地的布道。
我们带领人信主，这是大使命的工作。
我们带领人信主是大使命的工作。
那么第二呢，也要教导他们遵守主所吩咐的一切，那就是信徒的造就。
第二咧，就要教导佢哋认识主耶稣所吩咐嘅遵守，咁样呢个咧就系信徒嘅造就。
啊，那么这些都很好。
呢个都好好。
可是大使命不单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
大使命唔止系包括我哋周围嘅人。
也包括全世界啊，普天下的人。
普天下嘅人。
啊，圣经说包括万民 ，all nations。
圣经上面系讲到话，包括万民安利
群。那么在别的地方，言语文化不同的人也应当有福音。
譬如话其他唔同嘅地方，唔同文化嘅人都应该有呢个机会。
也应当有机会向信主。
亦都有应该有机会信主。
所以我们对他们也有责任传福音给他们。
所以我哋对佢哋咧，亦都有责任传福音。
怎么样把福音传给他们呢？
点样将福音传俾佢哋咧？
怎么样去造就他们中间的信徒呢？
点样造就你中间嘅信徒咧？
我们自己有自己家，有自己事业。
我哋自己有自己屋企，有自己嘅事业。
不能在世界上面到处跑。
唔能够喺世界嗰度周围去。
所以呢，要向别处的人传福音的话，要做这个工作是需要有专门的人才。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其他地方去传福音，我们要差派一些特别的人，专门的人。
这些人要呢，确实能够说他们的话。
这些人呢，要懂得讲他们的说话。
学他们的文化背景。
学他们的文化背景。
而被差派到他们当中去。
被差派去他们的当中。
那么这些人是谁？就是我们叫他们做宣教士的。所以为着世界上面还有很的很多还没有福音或教会的文化单位。
所以在世界上仍有很多没教会和文化单位的。
那么我们就应该兴起执着宣教士到他们中间工作。
我们就要兴起兴起宣教士在当中的工作。
所以在教会里头这兴起执着宣教士的到世界各地方的这个工作，这种侍奉的工作，我们叫它做服事差传。
所以在教会里，我们兴起和差传一些宣教士去帮助工作呢，我们就叫做统领差传。
那么，所以在大使命令底下呢，就有三方面的工作。
在大使命令底下有三方面的工作。
当地布道。
当地布道。
这是领人归主的工作。
领人归主的工作。
那么信徒的造就。就训练人成为主合乎者主用的人，
就
是
一些成为合乎神用的人。
那么然后就服事差传，
然后呢就服事差传。
那兴起兴起啊，资助宣教士到别处别的文化单位去布道或造就人。
兴起一些宣教士去其他地方去布道，去到宣教。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布道培植分堂和这个资助宣教士做服事差传的事工，两个是很不一样的。
跟我们在这里看到服事差传、布道、食堂，这些是很不同的事。
那当地布道的对象是什么？是教会或周围的人。
当地布道的对象是什么呢？是这里附近的人。
服事差传的对象是什么？是别处不同文化地区的人。
普世差传的对象是什么呢？是其他地方不同文化当地的人。
当地布道你要激励教会的信徒直接去出去跟个人为主做见证，带领人信主。
普世差传就是你要派一些人去到当地去到传福音，
激励自己的会友出去直接去做，激励自己的
信徒去到做这些工作。
那不是差传是什么呢？激励我们的会友执着宣教士出去来做这个布道跟造就的工作。
但普世差传呢，就是激励一些信徒资助一些宣教士去到做这些差传的工作。
当地布道是的目标是什么呢？只要周围的人能够把他们带到主面前，成为主的门徒。
当地布道呢，就是你要去帮助当地的人回教会。
普世差传是派人到别处去建立教会，使这些新起的教会呢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单位当中做为主做见证，领人归主。
这个普世差传呢，就是差派一些宣教士去到大啲文化，帮佢哋兴起一啲嘅教会喺当中继续传福音。
所以当地布道呢是怎么样？是在本地布道造就，遵循大使命。
这个当地
报道
呢，就是在当地去到
报道
去做一些信徒。
而这个普世差传呢，是在外地别的文化单位里头建立教会，叫福音能传遍万民，是完成大使命的工作。
普世差传呢，就是你差遣一些人去到不同的文化，去到兴起教会，知道这个大使命得以完成。
当然，这些事工有些事工呢，不是那么清楚。 譬如在城外有一批难民是别处来的，
譬如在城外有一批难民在这里
的，我们到关这个难民区去传福音，
我们在这个难民区去传福音，
那么这是当地布道还是差传呢？
这个是当地布道还是差传呢？
那这个你可以动员你自己教会出去跟他们接触，
这个你可以动员你自己的教会去到跟他们接触，
因为文化是在当中也有点距离，也需要一些宣教士一些特别的人才去来照顾这工作，
也就是有些宣教士一些特别的人才去做这个工作。
那么这种事工呢，你不管呢，你给他归着差传也好，叫他当地布道也好，
这种工作无论你是当他们是当地布道或是差传的工作，
我们这重要的是怎么样呢？就是不要把当地布道或差传这个本身的特征忽略了。
我们就不可以将当地布道和差传的特征忽略了。
神要我们将这福音传遍世界。
神要我们将这福音传遍天下。
没有普世差传的侍奉，这大使命就不能完成。
没有普世差传的这个大使命就能够完成了。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这个差传的特征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差传的
特征在哪里。主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主耶稣说，这个福音要传遍天下。
然后末期才来到。那么差传既然的兴起宣教士来得适当造就那个到不同文化的地区去传福音建立教会。
差传既然是兴起一些嘅宣教士去到唔同嘅文化背景去到兴起教会去到传福音。
那么这个系统呢，就包括什么呢？包括教会、神学院、差会跟差传工厂。
呢个会包括边四样嘢咧？系包括教会、
神学院、差会、宣教工厂、
宣教工厂。
那么当地布道只是关乎于教会跟神学神学的造就机构。
当地布道呢，只是关系于教会同埋神学院。
可是普世差传呢，就包括差会、宣教工厂。
普世差传呢，就亦都包括差会同埋宣教工厂。
那么这特别要考虑差传工厂上面那种各种文化的因素。
仲要特别去考虑宣教工厂的各种文化因素。
当然这也包括宣教士本身在内头。
当然也都包括宣教士本身在内。
所以假如你要对差传要有眼光，要真正能够有效的推动的话
所以如果你要对差传有眼光真正的推动的话呢，
就要对这个差传的系统的观念清楚。
对这个差传的系统清楚。
因为它每一个单这些系统里头每一个单位都很重要。
因为这个系统里面每一个单位都很重要。
从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不单是要考虑主给我们的吩咐是什么。
在这个单位里我们不单是看到主给我们的吩咐有什么。
也要了解我们自己教会的背景。
这就了解我们教会的背景。
那么也知道对我们造就的宣教士的神学院他们教的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知道上面那里的宣教士的神学院他也教什么
点。那工厂上面的情况。
工厂上面的情况。
那并且呢宣教士也加入这些差会。
总之我们宣教士就是加入这些差会。
因为差会有他们每个教会有他自己的负担或办法。
每个教会有自己的负担和办法。
我们不能就是光是教会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是一意孤行。
如果我们看一下教会的情况，这样就真的不行。
让我举一下几个例子。
等我来举个例子。
我小的时候是中小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
我中学好像在教会好的读书。
那么这12年当中就一年没有在教会学校。
还有12年当中就有几个在教会好。
这些都是外国宣教士来设立的学校。
这些都是外国宣教士来设立的学校。
可是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信主。
但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信主。
在我记忆当中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谈过我个人救恩的问题。
在我记忆的当中也都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讲到救恩的问题。
那么这些差会他们差会宣教士是怎么样的？
那这些差会宣教士是做什么呢？
他们在差团主要是来办学校。
他们的差员他们主要来办学校的。
所以在这里呢，我就可以觉得，就是他们对主的吩咐，对大使命，差团夫妇没有再搞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呢，他们对主的大使命、主的吩咐没搞得很清楚。
那么关于教会方面呢，我不晓得你当中有没有在华人宣道会也会有。
在我们当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属于华人宣道会都会有。
美国华人宣道会为了要跟在这个的争取他们的地位跟美国教会一样。美国的华人宣道会啊，要争取地位跟美国的宣道会教会一样。
在美国的华人宣道会要争取的地位，同美国的宣道会同一样的地位。
那么总会就说好，我们就一样办理。
咁咧就总系会话好，我哋一样跟你做。
那么所以在每年他们开差团年会，就是所以经费收的经费都要送到总部去。
所以佢哋每年开会咧都话一齐将经费送到总部嗰度。
那么他们开团年会的时候呢，那总部就派几个人到那个教会来，叫几个须知的宣教士来讲。
总部的参跟参加总部之后，那总部有个都会派几个宣教士来
讲。可是这些宣教士跟华人教会没有关系。
那这些宣教士根本就同华人教会无关系。
他们去的地方，他们文化背景跟这个华人宣教会是格格不入。
佢哋去嘅地方，佢哋去嘅文化根本同呢个华人教会系格格不入。
所以派团的推动在教会里头就很打折扣。
咁咧，所以派团嘅推动咧喺教会度就打折扣。
这就是说，没有考虑在华人教会在他们这个派团系统上面的地位的特征。
所以咁样就冇考虑到华教会喺派团系统嘅特征同埋个地位。
关于神学院方面，
关于神学院嘅方面咧，
有很多神学院都没有派团的课。
有的
神学院都冇差
传
的课，或者超越文化的布道的课程，
或者
超越
文化的课程。
那么现在知道在神学院出来到工厂去，
咁
现在是
喺神学院出
来
要去到工厂嘅时候咧，
他们建立什么教会呢？
佢哋建立啲咩教会咧？
就和在美国的教会一模一样，
就好似美国教会一模一样。
一开头就要考虑要有司班，穿着司班袍子。同样的崇拜程序。
一开始咧就可能要建立诗班，要诗班有诗班服，咁样就好似美国嘅教会一样。
当地人看起来洋气十足。
当地人咧就睇到咧就会觉得你好洋化。
那么就觉得你这些都是在传洋教。
当地人睇到咧就觉得你喺度传紧洋教。
所以这个工作发展就很困难。
所以呢个工作发展就好困难。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了解的整个拆穿的系统是什么？
所以我哋真系要了解整个拆穿系统，
并且它每个单位的特征。
明白每个单位的特征。
叫这个工程上面，他们讲你要 optimize 那 system 的。
所以，能够喺个工程上面咧 optimize 你嗰个系统。
那么这样做工作才会有能够有效的工作。
咁样先能够有好的工作。
因为要说的话，今天我只能看能够走多少，说多少，说多少，那个其余的明天再继续。
今天就继续，顺便讲了几多就几多，顺
便
继续
讲。没有，我们现在讲第二大项。
第一大项。
就是教会怎么样去激化将教会拆团的兴趣。
在教会怎样的教会拆团的工作呢？
推动拆团需要些什么？首先我们想看看啊，为什么我们很多教会对拆团没有兴趣？那么我不想在这个消极方面那个多讲。
我唔想喺消极方面再多讲。
提一下就可以了。
提一下就可以了。
第一呢，很多教会呢觉得自己自顾不暇。
第一，好多教会咧觉得自己自顾不暇。
他们说我们自己教会那么事情都做不了，还要去管别人。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到，神的家只有一个家。那我们应当彼此相顾。你晓得今年明年还是明年 你七月一号的话，香港就归回的归回中国大陆的政府的这啊的底下。
嗯，七月一号
啦，
香港就归回中国的名下啦。
600万人口。
都包含人口。
90%都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我们关不关心？啊，有多少华人教会为这些事情关怀的？
有几多华人教会为这些事情关怀的？
反而在阿根廷，在南美洲的阿根廷。
反而在南美洲的阿根廷。
有一些基督教的领袖，那个发动为香港人祷告。
有人发动为香港的人去祈祷。
嗯，他们在神面前应许。在7月1号以前，发动10万小时的祷告，
发动10万小时的祈祷，
好叫香港的教会有福星，
好叫香港教会有得到福星，
很多人就能够信主，
好多人能信主。
那阿根廷的教会大部分都很小，
阿根廷的教会大部分都很小，
也相当穷，
也都相当穷，
因为当地是主要是天主教的势力。
因为当地方主要是天主教的势力，
可是他们却有关怀世界各地的需要去负担。
但是他们有关怀世界各地的负担。
而我们自己常常说，
我们自己常说，
自己教会都顾不了，还顾别人？
自己的教会都顾，都没顾得起，怎么顾得
起人？那是啊，很难说得通的。
你有什么来怎么讲的呢？
第二。啊，很多牧师传道人呢，过去没有受过这些差传的教导。
很多牧师同埋传道人咧，过去冇受过呢啲嘅差传嘅教导。
过去的神学院呢，就是圣经学院呢，直接教布道、建立教会。
过去神学院好多只系教圣经嘅教导同埋建立教会。
很少提得到差传福音到别的地方去。
好少就提到差传嘅。
那甚至是那个啊 ，William Carey 啊，他到了印度，开始了这个19世纪这个差传的运动。
开始了这个19世纪的差传运动。
神学院当中呢，也还是很少有差传的课程。
神学院当中仍然系得好少嘅差传嘅课程。
啊，说到今天。
今天
一般的神学生到神学院去念那个 MDiv 啊，道学学士的话，那么就可以毕业了。所以很多牧师呢，把差传这个事情放在次要的地位上面。
所以很多牧师呢，都将差传这件事呢，就放在次要的位置上。
那第三，我们缺乏这个差传的兴趣的理由是什么？
第三个理由是差传的兴趣的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撒旦的蒙蔽。因为主耶稣先生告诉我们，要对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就来到。主耶稣就会再来。回来的时候呢，魔鬼撒旦就被捆绑。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魔鬼撒旦就会被捆绑。
所以这魔鬼呢，就用各样的办法来蒙蔽人、拦阻人做差传的工作。
所以魔鬼呢，就用各种办法来蒙蔽人，去做差传的工作。
第四，我们缺乏差传的兴趣。
所以这个就是差传的兴趣。
那多少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自私，只顾自己。有时候我们在路旁看见一个讨饭的。
有时候我
在
山
边就
看到一个
汉子，或者一个穷人，样子很可怜，希望得点帮助，我们会怎么样反应？有时候看到，哎呀，看到好难看，那么掉过头就只顾自己就走掉了，对，第五。我们缺乏的这个兴趣，就是因为对神，并且对整个世神对这个整个世界的计划没有认识不够。
所以，我们是因为对神对整个世界的计划，我们认识不够深。
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专题。希望大家能够增加这种知识。
希望大家能够增加这种知识。 希望大家能够增加一种的知识。
这样呢，我们怎么样才能推动教会做泰转？
我们怎么样能推动教会泰转？
有什么重要的因素？
有咩重要因素呢？
啊，那么我这里提出就是五点。
我哋呢度提出有五点。
第一呢，对神要有信心或顺服。
第一，对神要有信心同埋顺服。
啊，第二呢，对世人要有关怀或了解。
第二，对世人要关怀同了解。
那么第三呢，对黑暗的权势要有祷告的能力。
第三，对黑暗的权势系要有祷告的能力。
啊，第四呢，推动事工要有钱财的奉献。
第三，对推动事工嘅发展咧，系有钱财的能力。
那么第五，对工作的开展呢，要有可受差派的工人。
第五，对事工的执行咧，就要合用的工人。
那么这是教会啊，那个差传侍奉的五要。
这个是差传侍奉的五要。
啊，那么第一，我稍微讲每一项，稍微简单讲一下。第一。
第一。
啊，对神要有信心和顺服。
第一就系对神要信心同顺服。
啊。拆船是神的旨意，是神对人的计划，是啊，神在世界上面一切工作的重心，他做事的办法跟人做的不一样，当他看到人犯罪离开他的时候，也离开了他的福分，他就亲身降世为人，受尽人间的各种的痛苦，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最后都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啊，惨死，替人赎罪，
每惨每惨的死去，替人赎罪，
为的是叫人能得救，
为的是叫人能得救
啊，能够得活神活好，得与神活好，
能够得与神活好，
那么能够得到咱们上天堂，把天堂做他永远的家乡，那么他既然肯这样做，是这样打算，
他既然
是
这样打算，
那当然他就也会用这各样的办法，
他当然用各种的办法，
他就好消息传遍天下，
叫
万民所有的人，
叫万民所有的人
都有机会
啊，
来信他得救，
嗯，
1956年在南美的州厄瓜多尔那个地方。有一族土人。啊，他们的当地人叫他做奥卡。
当地人叫奥卡。
啊，一提到他们，周围的人就听到，就心里这种不平安。
一听到
这些，
心里就很不安。
啊，因为这些人呢，看到外边的人呢，就杀。
因为这些土人
在
外面就会杀
他们，没有人敢进到他们地区里头去，
没人就敢去到他们中间去，
可是有五位美国宣教士，包括我们这里在出去那个西边 Wheaton College 的一些毕业生，
包括我们在
出去有讲到其中一位的 Wheaton College， Wheaton 是离这里不远，芝加哥西边，那么他们对他们很有负担，
他们呢就对这个地方的人有负担，
想用尽各样的办法跟他们接触，
想用尽各种的方法跟他们接触，
要把福音传给他们，
福音传给他们，
那么他们在当中其中有一位是一个飞行员，
他们其中一位是一个飞行员，
叫 Nick Sain，
Nick Sain，
他用飞机给他们送礼物，
他就用飞机来送，为了给他们这个礼物，
那么他怎么样呢？他发发明一个办法，在飞机在这上面就照着圆圈那么飞的话，
他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在当地的上空呢，就一路围圈咁样飞。
那么他把一个篮子用这一个绳子吊下来，
就将一个篮
子
吊起来，
那么他就圆着飞的时候，那篮子就往这中心去，就慢慢就不动了。
佢咧就係圍圈咁樣飛，咁個籃慢慢咁跌落去咧，就會跌到中心就唔喐啦。
能怕繩子越放長，那麼個籃子就在中心慢慢就降下去。
咁個籃裏邊放咗啲嘢，東西咁慢慢咧就降落去啦。
那麼他就把這禮物放在那裡送給他們。
禮物咧就放喺個籃度，咁樣就送俾呢度嘅
人。能怕不需要跟他們直接接觸。
咁佢就不需要直接同佢接觸啦。
那么也把好多礼物送给他们，
送好多礼物送给他们，
希望建立一些关系，
希望能够建立一些关系。
后来他们觉得时间到了，他们五个人就一起就降落在他们附近的河滩上面，啊，希望能够跟他们有直接的接触，然后找到没有几天，五个人都给他们拿那毛给擦死了，
五个人都被
当地的那件事情轰动了整个世界。啊，生命杂志里头有很详细的记载。
生命杂志里面有很详细的记载。
一般人都觉得这个非常可惜。
一般人都觉得这个
五个很有为的青年人。
五个很有为的
青年人。就是这样就死掉了。
就死掉了。
留下孤儿寡妇。
老三
觉得很孤零零寡
寡，多可怜的事情。
哪晓得神的计划不一样？他就带领有一个从奥卡这些土人当中逃出来的一个女人。和这个飞行员的妹妹接触。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太太。那么啊，透过这个女子呢，他们就开始学他们的话。
透过这个女子，就帮他们
玩了。也后来呢，过了这一阵，也透过他们就进到他们的部落里头。那宣教士的太太那时候还抱着一个三岁的小孩子进去。在那里头不但是学他们的话，并且开始翻译圣经，把福音传给他们，你说这些杀宣教士这些那些凶手啊，一个一个都信得住，并且有些人在起来做传道的工作，那个部落里头大部分过半的人信得住，并且他们还差派人到别的部落出去传福音，那么像两三年前，这个飞行员的儿子跟儿女的女儿，他们两个他有机会到阿古多尔去，参加那些奥克圣经的那个奉献典礼。他们已经把那个翻译圣经翻译了，人家送给他们。那他杀他们的父亲的那个凶手，那几个凶手。
杀他们那几个凶手了。
那么他们信了主了，改变了，
啊，
成为主内的弟兄，甚至有当牧师的了。不但公开的向这两个孩子道歉认罪，而这两个孩子因为他们还年轻，信了主还没受洗，年轻的信了主还没有受洗。就没想烧斋啊，所以这个当了牧师的这个奥克的这传道人，也是撒旦上的父亲的凶手之一，还在那里跟他们自己，啊，你看这事情奇不奇妙？想到这些事情，我就觉得神做事跟人很不一样。他有长远的眼光，他也有超然的能力，他有可靠的信实，福音的大使命是他的给的吩咐，他的权柄是我们的后台，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或顺服，猜传不是人的把戏，是神的计划，神的工作。所以没有信心和顺服，人是不会做的。
所以如果人没有信心和顺服， 啊，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要多多的教导会友信靠神。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多多教导信靠神。
啊，顺服他的话语。
顺服他的话语。
我想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到了，也许我们就听到这里。
我想
后
面的时间都
走
了。
那么这样子，后来再明天再继续。那个，我不晓得。这个，假如你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结束了的话，你可以留下来，我们再谈谈。
你这个节目蛮
快，
可以
啊，你们
再来
个好
好
的分享。嗯，明天也许会说得快一点。
对，
你还什么？那希望大家到时来，我们马上就可以开始。
希望大家还是能
起来，
我
得马上上班去。好吧，我们做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没有轻看我们。我们当我们还犯罪的时候，抵挡神的时候，你就差遣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叫我们得新的生命，得与你和好。主啊，我们谢谢你。不单是这样，你还给我们这福音的工作。叫我们与你同工。把这好福音的好消息拆传到世界各地方去。做主耶稣基督的代表。这是何等的荣幸的事情。求你今天帮助我们的教会，负起拆传的责任来。你求你加给我们力量，用神迹奇事来证明主的道，好叫很多的人能因此能够信主耶稣基督。世界很多地方还没有福音的，那么建立教会传你的福音。我们把这些事情交托给你，求你带领我们。
好，带领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